让我们觉得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也想要借着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啊，樱花谢了之后呢，开始就要结果子。那今天我就讲到说，主耶稣这八节的经文里面啊，我用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枝不离树，结实累累，枝不离树，结实累累啊，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说，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如果弟兄姐妹有仔细去看的话，主耶稣呢，他自己向世人做了七个宣告，有七个宣告，我想不晓得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用我是啊做了七个宣告。那这个我是呢，是当初耶和华神在那个山上啊，在旷野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用的这个我是，同样这个字啊，希腊就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用的是同样这个字，表示说他是神。但是呢，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我是从第六章开始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姐妹知道记得哈，他是喂饱五千人之后呢，他开始讲这个第一个我是，我就是生命的粮，一直到十五章这一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他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呢，我今天就要用这个最后一个的所谓的我是真葡萄树来思想说结果子和葡萄树的关系，还有呢它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主耶稣讲到葡萄树，我想现在就要请弟兄姐妹呢稍微有一点想象力，我们回到2000年前啊，那个以色列地，那个犹太地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那个时候呢，迦南地就是犹太地呢有很多的葡萄树，很多的葡萄树，所以呢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看到很多的葡萄，在他们的旷野，甚至他可能家他们家的院子里面都有很多的葡萄树。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也用葡萄来做酒，因为葡萄呢本身的汁里面是含酒的成分是最高的。所以呢主耶稣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当然他是对这十二个门徒讲，那时候可能只有11个，因为犹大已经跑出去了。为他们讲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一定心里面在想说，哦，主耶稣是不是在讲我们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族，希伯来民族。他在讲的时候一定是针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整个的属灵状况来讲，但是他用真葡萄树，他加了一个真葡萄树这个字。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他有两方面的用意在这一句话当中。因为呢，我想刚刚一讲到说，如果一讲到葡萄树，以色列百姓一定会想到在他们的历史上，在摩西五经，在先知书里面，甚至呢在诗篇里面都有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认为希伯来民族是耶和华神从埃及挪出来的一棵葡萄树。这是诗篇的作者呢啊，在80篇里面讲到的，就是他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当然就讲的就是希伯来民族。不但枝叶茂盛，他们想的时候，不但枝叶茂盛，他们想到所罗门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国家，枝叶茂盛呢，而且结果繁多。这是在何西阿书里面先知这么说。但是呢，今天的以色列百姓呢，也就像先知所说的，已经成为一棵败坏的葡萄树。上面呢长的是一些坏的枝子，这是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这么说。而且呢他结的是什么？是野葡萄啊，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呢差遣这些先知来告诉我这些以色列百姓，当初我把你们从埃及挪出来，栽种在迦南地，在牛奶隐秘之地，今天你们结的些人却是坏枝子，结的却是野葡萄。好，这是第一方面，主要是要告诉他们，告诉这些门徒们。第二方面呢，他要告诉他们说，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呢道成了肉身，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亲自成为神再一次栽种的一棵葡萄树，真葡萄树。所以他加了一个真字，他来取代了什么呢？是取代神托付给祭司还有那些官长啊，比如说像这些法利赛人啊，还有这些撒杜干人，这些官长们却长出的那个野葡萄，甚至呢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要来代替这一棵葡萄树。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用意，这两方面。 那第八节，我们今天读的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讲这一话，这句话他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门徒的特点是什么？弟兄姐妹可以回答吗？主耶稣门徒的特点是什么？按照这一节，多结果子，对不对？好，我想这是很好的回答。那么从外表上去看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呢？而且呢，是结果子的门徒呢？我想上个周末啊，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上个周末正好是 St. Patrick Day， 是不是？ OK， 如果您大概知道，因此呢，很多商业区的这些店铺里里外外都有很多，还有一些行人的身上啊，我想你如果走在街上或开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一眼看过去都是一片的绿色。可能呢，有些基督徒也会被吸引啊，他们穿一件绿色的衬衫或一件运动服，来想说我跟众人呢一起过这样一个节日。但是呢，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去想说，花点时间去想说，到底 St. Patrick Day 它的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看大家这样做，我们也跟着做，只是呢，这也只是一种外表的模仿，外表的模仿。那我们再看看，我不晓得在 DC 这个大华府区有没有这样子，应该我想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正统犹太教的教徒啊。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看过啊，在东北角，在纽约这个大都会区，很多这个正统犹太教的教徒，他们怎么穿呢？他们穿黑色的袍子。有点像中国那种长袍，他们当然是全部都黑色，而且呢长到脚裸，这是男的哈，男的，他们穿到这个长到脚裸的黑色的衣服，他们戴一顶帽子，是一种很大的圆的那种帽子，可以遮到你的肩膀，是黑色的圆的，他们留着长长的胡须，连鬓发都没有割的，都没有剪的，而且呢在他的袖子口还有他的腰的两边呢，有白色的那种线，一撮这样白色的线就挂在那边。那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夏天其实呢，纽约那个地方可能有时候夏天达到100度，他们还是这样穿，甚至外面再罩一件那种厚厚的这个黑色的这种大衣一样。那我们一看到这些人呢，我们可能脑中就会想到主耶稣怎么去骂这些人呢？就是说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是的，这些呢都只是外表，真正呢是要有生命的内涵，还有意义，生命的这些经义。那我想我们在北美也知道说，中国人里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啊，一个是马友友，一个是郎朗。那他们呢各自他拜在那些名师底下来学这些琴艺，那当然他们如今呢也都名师出高徒啊。我们中国人说他们不但青出于蓝，而且呢更胜于蓝，他们这两位。但是呢他们光是在这一位那些名师底下来学艺，并不是靠这些他们的名师，他们这些老师，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名声，而是靠他们个人本身自己，他们每天要花时间去揣摩去这些技巧，然后呢熟悉这些韵律，表达他们自己的感情。那当他们在世人面前演奏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将肖邦、贝多芬、莫扎特他们那些不同的曲子里面所蕴含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呢要借着全神贯注多样的表情，如果您看郎朗弹钢琴你就知道，加上他灵巧的这个手指头，在琴键或者在琴弦上能够诠释肖邦、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因为他们当初谱这个曲子的时候把他们的生命灌注在里面，如今呢要借着马友友、借着郎朗呢再次把他们的生命诠释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呢愿意花50、80、100甚至150块美金跑到林肯中心，跑到甘乃迪艺术表演中心，亲自去听那现场的音乐演奏。他们呢不愿意花那99 cents 从 iPhone 把它从网络上把它 download 下来，是不是来听他们的这些曲子。这也让我们看到说，世界上的人呢 他们除了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以外，他们呢还是一直在寻找那些可以长久存留的，可以永久存留永恒的事物，这是世人在寻求的。那么我们生命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各自的生命是处于什么阶段呢？世人如何看出来说我们是真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也就是在第八节里面就说了，你们多结果子，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们要多结果子，世人才会看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一番话呢，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那十二个门徒的一个交代。那这里面有两个字，这是在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凡属我，属我不结果子。这两个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而跟随他的人。那就我们今天来说，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愿意蒙他的救赎，蒙他的救赎恩典，而借着他的宝血得到这个洁净，进入神的国的这些子民啊，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呢，神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已。耶稣升天之前，我们知道他的大使命已经清清楚楚来告诉我们，要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而且呢，要持续的教导，而且遵守他已经教导门徒的这些教训。我们呢，经常碰到不少的基督徒，认为呢，他们只要信了主，什么事就不需要再做了，然后呢，就等着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等到人生的终了还可以上天堂。即便呢是坐在那天堂的最边缘，哦，不晓得天堂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即便坐在天堂的边缘呢就心满意足了。我确实有碰到这样的弟兄这样说，反正呢我们已经在天堂里面，但是呢万一不小心你坐在天堂的边缘一打盹掉下去，说不定掉到地狱里面哦。是这样子吗？我相信，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那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都承认呢，我们是属基督的，是耶稣的门徒。然而我们是否成为结果子的枝子呢？还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所以耶稣今天呢这一段话，这八节呢，是要告诉我们，若不结果子就不是他的门徒，只有结出好果子才能称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主要就是这两点，一个就是不结果子，一个就是结好果子。好，我们来看看说，那么不结果子指的是什么？不结果子啊，多年以前呢，我家的后院有一棵果树，那在我们搬进去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看到后院呢有好几棵果树，那有些呢可能已经有果子，因为我们夏天搬进去了，所以呢看到有一些果子，它是果子都很小，但是其中有一棵呢只有几颗果子，我们也不晓得那是什么水果。但是呢我孩子有一个孩子，他喜欢爬树，他就经常爬那一棵树，因为那棵树呢啊果子不多啊，叶子也不多，就是很多枝子，他觉得说诶，他这样爬上去呢他可以看得远一点。但是呢过了一两年，这一棵果树呢还是不结果子，最后呢我们就干脆把它砍掉了，因为他在那边呢白占地图，我要割草的时候就是还要绕一个圈子，树干边还要绕一个圈子不方便，所以就干脆把它砍了，就是白占地图。那是不是呢？主耶稣是不是也在路加福音有这么一个比喻？他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他说，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呢，他找果子却找不到，那就对这个管园的说，看来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但是那管园呢却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果子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看起来是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怜悯的神，是不是？但是呢 这也不代表我们可以拖延时日，不尽心尽性尽力的来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保罗呢，其实他也已经告诉我们，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么说，神呢既然在现今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呢，神都给我们一个，在创世以前给了我们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奥秘，神没有显明这个奥秘，神只派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这样做。但是呢，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将这个奥秘来揭开。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跟以色列所谓选民呢，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同为后嗣，同为神的儿子女儿，同为一体，同为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同盟应许，我们将来要承接所有一切的产业，神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也都因着这个福音与这个奥秘有份，在旧约是奥秘，在新约已经阐明了，已经讲得非常明白。我们呢不但这样子，而且领受了这个福音的职分，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是分派去结果子。还有哪些不结果子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他的犹太人，甚至可能今天的犹太人呢，他们呢，主耶稣告诉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得到神太多的祝福，但是呢却不结果子。不但呢不结呢，是枝多甜美，众人皆可以分享的这些甜葡萄，反倒结成一些粒子又小又硬的这些酸葡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旧约里面历史书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经常跟外邦的民族来结盟，以为这样子呢，他可以抵挡亚述，抵挡巴比伦他们的侵略。但是呢，神就借着先知一再的，借着先知告诉他们，向他们说预言，要警戒犹大的百姓，跟犹大跟以色列的百姓，看起来像是长着丰盛的这一棵葡萄树，其实呢是一棵野葡萄树。为什么？因为它的枝子跟外邦的偶像连结，污秽了耶和华的殿。这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不结果子。当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更加甚的是他们守太多的律法，是不是？我想你们讲到洁净的礼啊，这些什么东西很多要跟主耶稣来辩论，完全呢他没有看到说耶稣是神耶和华派来的，道成肉身，充充满满在他们当中呢，有恩典，有真理，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好，这是讲到犹太人不结果子。那基督徒有没有不结果子呢？也是有的。一般来讲，基督徒呢有三种情况呢，他会成为不结果子的枝子。第一种呢，他是称为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心里面却从来也不听信，也不顺服耶稣的教导，不顺服，不听信。第二种基督徒呢，他是相信耶稣，但是呢他是理智上承认，他口舌上他也会遵从，他甚至可能都还唱诗歌，但是呢他却不肯遵行主耶稣的教导，更没有行为上的表现。我想呢，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口里承认他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就是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相信，他只是口里承认，而且甚至即便说口里承认呢，也没有降服在耶稣的权柄底下。这是第二种的基督徒啊，不结果子。雅各书呢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这一节我想我们都很熟。甚至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呢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很严，非常情辞迫切的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们，还有我们今天的信徒们，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蒙召要去结果子。第三种的基督徒不结果子是什么？是相信耶稣，但是呢在困难的时候，还有一些暂随己意的这些决定上呢，他拒绝了耶稣。这三种基督徒啊，如果弟兄姐妹仔细想，跟撒种的比喻是不是有点像啊？撒种的比喻，那三种田地，第四种当然是沃土，是好土。我们有机会呢 跟我太太有一年去欧洲啊，去那边啊有一个福音营啊，有一个接待的同工呢就带我们去啊，随便啊，就是在路过路旁呢，看到有一个教堂很漂亮，他说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我说好，我们去看一看。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教堂，非常宏伟，整个教堂可能都是用那个大理石盖起来的。但是一进去呢，里面都是游客，里面都是游客，好像变成一个博物馆。而且呢，进去还要收门票，他要靠这些观光客才能够来维持这个教堂。旁边教堂外面还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店，讲到这个教堂的历史啊，它的过去的这些啊，可能是神父，我想是神父或者是主教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走到教堂里面，走到它的下面一层啊，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有好几个啊，就是过去的神父或者是主教的坟墓在里面，还有一个是空的，可能是准备接下那个下一个啊要离开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空的，供这些游客来参观。而且呢，我们也听到说，在欧洲有一些教堂甚至呢被回教徒买去了，改为他们的清真寺，就像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一样。伊斯坦堡当初呢，那个教堂呢，事实上是君士坦丁大帝所盖的，全世界在那个时候是最大的建筑。当然现在是圣彼得教堂最大，但是在那个时候啊，是为了神的名盖的，今天却沦为回教徒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堡。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的话，那不结果子会怎么样呢？第二节讲得非常清楚，凡属我啊，特别讲到说属我，我们是属耶稣的门徒，如果他的门徒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剪去，他就剪去。甚至呢，第六节他讲的就更严重，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自己的一个领会是说，就是撒旦呢来把这些人掳去了，你不结果子呢就被撒旦掳去了，就把你丢在火湖里面。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好，这是讲到不结果子。那我们再来看说，到底结果子指的是什么？结果子呢，我就分两种来讲，一种是结什么样的果子，有哪几种种类的果子，好，这是果子。另外我分一个是结果子的阶段，好，我就分这两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结果子。好，我们先讲到说结什么样的果子，果子的种类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结灵魂的果子，好，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就是我们能够去带领人信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还有他的生命呢，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慕道朋友、福音朋友跟他们分享，能够呢让这些人来信主。我也想到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姐妹记得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是撒福音的种子，收得救的灵魂。啊，撒福音的种子，收得救的灵魂。那主耶稣呢，在这一章的十六节里面，他讲到一个。15章16节，如果你圣经有了，您可以看一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被神拣选，我们蒙召就是要去结果子，要结果子。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呢，到国内去培训，那在培训班呢，有一位服侍饭食的一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呢，年纪大概60几岁啊，她很早就守寡。但是呢，他也没有再结婚，他就服侍培训班的老师学生，他一生就服侍大概有几十年，至少有30年，他就是服侍饭食，他不做教导，他也不做行政。但是呢，一般来讲培训班可能都有30个人到40个人，包括同工还有学生弟兄姐妹这样子。这个姐妹呢，是谁带她信主呢？啊，国内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杨新斐。啊，弟兄姐妹，也许如果您看过十字架的话，您大概认识这一位姐妹啊，杨新斐啊，她是去年才过世啊，才被接回天家。她是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啊音乐以音乐来服侍神的一位姐妹啊，她的父亲啊也是牧师。这一位培训啊负责饭食的姐妹呢，她是这位杨新斐姐妹带她信主。 啊，他不识字，但是呢，他就服侍饭食。那在他服侍饭食的过程当中呢，在所谓就是说用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跟这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生命的经历。他分享，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就听他跟其他弟兄姐妹在分享。当然，他用的是当地的方言哈，当地的方言，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讲什么。但是呢，就看他跟弟兄姐妹之间呢这种谈笑，弟兄姐妹都很受他的感动啊感触。所以呢，我相信呢，他结了，虽然他不会讲，不会看不懂字，不懂不那个不懂啊、不懂哈、他不会写字，但是呢，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啊，让弟兄姐妹一方面也得到造就。啊，让一些福音朋友呢，能够因着他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被改变，这是结灵魂的果子，按照果子的种类。第二种果子是我们很清楚的，结圣灵的果子啊，这里面有九种啊，我想弟兄姐妹大概都会背了啊，我就不再重述。这是结圣灵的果子，还有呢，第三种果子是结仁义的果子啊。这个仁义的果子是怎么样讲呢？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这么说啊，在腓立比书一开始他就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在他写给腓立比的这一封信里面，最后面讲到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想我们信徒的生命若与基督的生命连结联合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道德品质就是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第三种果子，还有一种果子呢，第四种果子是光明的果子。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有讲到，我们是要效法神的良善、公义与诚实，使我们做的事情呢都蒙神的喜悦。我想最近大家可能都在看篮球哈，昨天晚上可能又看了一场篮球，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这个弟兄身上呢看到这种果子。他在打球的时候，他跟他的队友、跟他的教练之间，他无话不谈。他如果他觉得他错了，他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他如果没有帮助队友得分，或者是他自己投篮没有进，他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他不会认为说他现在是有名的，是林来峰呢，他就认为他可以耍大牌。他还是很谦卑的，他能够跟队友、跟教练能够敞开来谈我们得失的经验是怎么样，我们下一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球再赢回来。在他身上看到这种果子。但是呢，我想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之光。但是呢，不要希望他能够从哈佛小子，哈佛小子变成一个福音小子，哈佛小子变成一个福音小子。希望呢，他成为将来不但是富豪汽车的代言人呢，将来是基督福音的代言人，他能够向全世界的中国人，甚至呢所有的外族人来传福音。当他脱下那个17号的这个战袍，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点是世界的残垒，但是呢他能够奔向主耶稣为他准备的，他自己也这样说的，他将来有一天要当牧师。为他祷告。好，另外一个果子呢，智慧的果子啊，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这么说。雅各书怎么说呢？第三章他说，这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是温良和平，源头是属天的智慧。好，神把这个智慧给我们，就是要结这个，能够在地上来结这样一个智慧的果子，智慧的果子。还有一个果子呢很重要，当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最后要结出来一个成圣的果子。好，我们从信主那一天一直到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叫所谓成圣的这一段路程，走这一段路程，最后呢希望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成圣的果子，能够让主耶稣称赞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赎，做神公义的奴仆，其结局是有永生。这个结局呢，就是要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成圣的果子。 但是呢，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就要像诗篇第一篇的作者第一篇所说的，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不是要等到我们好像主耶稣快来了，我们才赶快结果子，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那么什么是按时候呢？如何是按时候呢？在第四节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要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那按时候是什么呢？真正要讲的就是任何的时候，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结果子。我们抓住任何的机会来分享生命，结出果子。今天你如果碰到有一位慕道友，今天就在今天，或者是等一下吃午餐的时候啊，有一位你已经为他祷告了，你也带他来了，他可能也今天也来了，或甚至你就在走道上碰到有一位，你跟他聊了一下，你不认识他，你跟他自我介绍说，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他说但是我有渴慕，你就抓住这个机会，这就是你的时候，能够结这个果子，结果子。好，这是讲到果子的种类，但是呢，我们结果子的阶段还有，我们不但是要结果子，还有呢，要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那么如何结果子更多呢？主耶稣在第二章里面，第二节里面讲到说，要修理干净，修理干净。讲到葡萄树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看过葡萄树。葡萄树呢，是植物里面呢最容易长出来杂枝，而且呢妨碍结果子的是一种是葡萄树。而且呢它也必须要很适当的来修剪。怎么把葡萄树修理干净呢？就是呢把去年葡萄收成之后，那留下来那些枯干的枝子，以及呢那些过了冬天以后很快速成长和过长的这些枝子，要把它剪掉。那枝子太长呢会怎么样呢？会消耗掉太多的枝浆啊，从树干来的啊，葡萄树干来的这些枝浆。那枝浆主要是用来干嘛？需要保存起来作为结果子用。这些枝浆将来是要在这些葡萄籽粒里面，所以呢长的枝子会被剪掉。我本来是有一些图片，但是我不晓来不及啊，给弟兄姐妹看真正葡萄树的图片。那剪掉之后呢，就剩下大概两三寸的这么一个长度。从这些短的枝子呢会冒出一些更嫩的枝子出来，那这些枝子呢长出来之后，就是要结出来的，就是葡萄串，一串的葡萄。我们在超级市场买的葡萄是一串，对不对？就是那个枝子，那个绿色的枝子，从这个被剪掉了这个出来之后呢，长出来就是一串一串葡萄。那这样呢，葡萄串呢就会又大又多。不要让这些枝叶呢跑到那些枝子上去，而是要真正的在留在葡萄串上面。我们有一回就是去加州的 Napa。好，如果弟兄姐妹知道 Napa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其实不大，大概三四个 mile 长，大概五个 mile 宽的一个，全部都是种葡萄的，当然他们都是做酒。那我们就去参观，他们就种葡萄，他们说前面三年呢不能让它结果，所以呢一旦有葡萄串长出来，他们就把它剪掉。所以你刚一颗新的葡萄摘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前三年有葡萄长出来就剪掉，有葡萄长出来就剪掉，一直要三年。为什么呢？要让这个葡萄的根扎得很深啊，他们有一个模型，他们把一棵葡萄树挖起来啊，从地上这样整个挖起来，大概有这个讲台这么高，然后呢根呢大概到土里面有五尺深，这个根呢葡萄的根呢扎到土里面五尺深，就是为了能够吸取啊土里面的养分啊，这些将来呢这些要供应所有葡萄籽粒的需要。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得以干净呢？葡萄树都这样子必须要被裁剪干净，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干净呢？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神的儿女的组成，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而已，教会是在里面的这些人的生命的组成。要把教会洗净，然后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对不对？那也就是也在希伯来书也这么说，我想弟兄姐妹很清楚， 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呢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我们的心中的思念还有主意呢都能够辨明。所以呢，神的道跟主耶稣在世上所有一切的教导，他跟门徒相处那三年半的期间呢，所有告诉他们的，他都要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借着这些记载告诉我们。那这就是那一把神那一把修剪的刀子，那一把修剪的刀子。我想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个人呢跟教会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自满和骄傲，自满骄傲。我们很容易或者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一个圈套，一个光景，我们就是满足于说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多，或者是呢别人对我们的服事感到满意，甚至呢可以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但是天父呢，他要修理干净的不只是罪而已，是要将那些妨碍结果子的这些宗教活动，包括呢我们过度的来依靠自己的知识、口才、影响力甚至热心而去服侍神的这种心态，这些是属于我们人本身的一部分，容易呢会让我们自满和骄傲。我希望我们都没有，但是呢又很容易让我们自满骄傲。天父呢就是要将这些来修理干净，他可能呢会使我们走到一个尽头，叫我们呢意识到说我们自己呢是全然无助的，什么都不是。在那样一个当头呢，我们就被如此这样修理干净，我们就如此留下那么一小部分，两三寸，只能用来接受那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些枝浆，生命的枝浆。这是一个有福的修剪，是天父呢他亲自要成就，为的呢是使我们呢结果子更多。但是呢他也会借着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啊，来修理，来使我们干净。哪些呢？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有服事上的难处，我们跟同工之间可能为了某一个教会的某一项事工有不同的想法意见，可能最后呢甚至造成对立，服事上的难处，家庭中的难处啊，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亲怎么样教导儿女，还有甚至可能跟我们上一代之间的这种相处，家庭中的这些难处，我们家中的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工作上的难处，跟同事的相处，跟上司的相处，身体上的难处啊，我们有肢体的需要，病痛这方面，甚至呢我们还有心意感情上的这些的难处，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啊这些交流，不同的这些的啊对立，灵性上的难处，为什么我信主十年了还是这样子，这些灵性上没办法突破这种难处，用这些来修剪我们，来试炼我们，使我们呢真的愿意专心一意的来信靠他。启示录里面这么说吧，他告诉老约翰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耶和华要管教我们，耶和华。但是呢这些的试炼，这些的修剪，是为了除去我们身上的这些卑情下品，要培养我们那圣洁的美德，生命中呢就会有成圣的果子。保罗呢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要在他里面深耕建造，信心坚固，我们要扎根在主里面，扎根在这一棵葡萄主干上面。主呢他要拣选我们呢，是分派我们一结那可以长存的果子，可以长存的果子。他说在十六节他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是不是？但是呢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我们的果子要长存。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时常的关心鼓励慕道朋友，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多多呢来为他们来代祷，使这些生命他们的果子呢可以长存。还有最后一项呢，结果子的一个阶段是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啊，在第二节啊第四节里面啊第五节里面啊，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最后一个程度，结果子的最后一个阶段，做主门徒的终极目标是要多结果子，而且多结好果子。 葡萄枝呢都没有一直接在葡萄树的主干上面，来吸取来自于主干上的营养，可枝浆怎么能够结出那饱满的葡萄粒呢？那么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讲，第四节跟第五节都讲到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藏在里面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住的意思。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比如说，我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对不对？我整个人呢，我是这个被这个房子所包围，我的呼吸是呼吸房子里面的空气，我使用房子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物品。住在耶稣里面呢，就好像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把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浸泡在耶稣基督他所有教导的真理当中，那么我们的灵性也就会被圣灵所淹没，让他来引导啊。说的更白话一点，就是借着更明白神的话，经常跟神有交流，不断的来吃灵粮，肢体之间呢有交流，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亮光和咸味啊，就是光和盐的作用，有亮光和咸味散发出来，自然而然呢，我们生命中就会结实累累。葡萄株能够一直结在葡萄主干上面，是因为主干上面有新的纤维长入这个葡萄枝子，枝子呢稳定的能够成长，而且呢从主干上吸收这些生长的活力，包括呢结出又甜又大的这些葡萄。因此呢，我们的生命也要与基督的生命来连结，让耶稣呢能够经常住在我们里面，来赐予耶稣一切的教导、生命、活力、他的叮咛，甚至他的劝诫、应许、祝福，这些呢都充满在我们整个的身心灵之中，我们呢就可以多结果子来荣耀神，多结果子来荣耀神。所以我呢再讲一个简短的见证。我认识有一个弟兄呢，他信主之后啊，他就为他在国内的家人祷告，他那时候还没有拿到美国的居留权，所以呢他就为他的外婆祷告。等到他信主之后六个月，他正好拿到居留权，那时候他也已经为他的外婆祷告了40天，他就赶紧回去，回到国内去把福音呢传给他的所有亲戚朋友。他说有七八十位，有20几位信主，20几位，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好，我还跟这位弟兄查证过，20几位信主。他呢虽然才信主没多久，但是呢他却结出这么多的果子，他真的是神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做那非常奇妙的工。20几位信主，我想我们在座也是从国内来的，我们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国内，我们要为他的灵魂祷告，能够结出这些果子。那么我们就要时时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到底是处于什么阶段，结果子的生命呢，还是不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呢是否会像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说，让主耶稣做我一生的主宰？因此呢，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可以借着我们这些枝子结出更多丰盛的果子。我们作为神的门徒，我们做领受神的这些话，不只是说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在讲台上所传讲的话，能够遵守这些话当中主耶稣的命令呢，就与基督的生命时时相连结，结出神爱神爱人喜乐的生命，祷告蒙应允，荣耀神的名，这样子呢一个结实累累的生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愿这些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我们相信你今天的话语会成就在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福音朋友、慕道友，你今天的信息触动你的心，我也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愿你把生命交托给神来管理，愿让他来做你一生的主宰，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荣耀神。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